记忆中的泔水巷。泔水巷又名丹水巷，处于杭州白塔岭东路，小巷蜿蜒幽深，巷口面向钱塘江，巷内有几口清水荡漾的老井，井水干裂清爽，巷名由此而得。在新时期的开发当中，泔水巷面临着全面整治和更新，将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。为此，我们于2015年5月12号访问了泔水巷的一位老住户严德胜先生，请他谈谈这条小巷曾经有过的故事。父亲来到泔水巷。严先生出生在20世纪的1957年，在泔水巷长大，而今呢，在巷口开了一家杂货饮食店，当地许多居民的食品杂物就在那里购买，由此他对巷内的老老少少都很熟悉，也对这条小巷怀有至为深厚的感情。他说，父亲是1937年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，从萧山林浦那边逃难过江来到这儿的，也就此住了下来。父亲呢，为人忠厚老实，肯吃苦，在铁路上以打工为生，干的是装卸工。一般来说呢，当年泔水巷以及附近的大多数的住户做的也是铁路机务、运输装卸一类的活计。听父亲说，装卸工是特别辛苦的，他们将江边船上卸下的货，诸如木头、毛竹、矿石、粮食等等土杂货搬运到岸边的车子上，或者装上火车，也将岸上火车或别的什么交通工具卸下的货物，比如说日用品、布匹等等，搬运上船。当年虽然也有一些简单的机械运输工具，不过多数的货物仍然要依靠装卸工的肩扛手推，干活非常劳累。抗战胜利之后呢，父亲仍然在铁路上上班，母亲是绍兴人，头脑比较活络，待人接物非常和善，附近的人都叫她二嫂。母亲在巷口开了一家小店，叫做家记酒店，以维持生计。店名取自父亲的姓名严家清当中的一个字。那家小酒店只是一个家庭式饭馆作坊，没有雇帮工，一家人都在店里做事。店里客人多的时候，母亲只好将乡下的亲戚请到杭州来帮忙。父母亲在屋后白塔岭的荒地上开了几块土地，种了一些蔬菜。酒店的青菜、豆角之类的原料就是父母自己种的，以降低店里的运营成本。当年店里只有几张桌子，进来的客人也多数是附近铁路上或者说是江边从事运输业的工人。这些人利用工余时间在小酒店里歇歇脚、聊聊天，喝碗老酒、吃点卤味或者来碗面什么的。店里出售的老酒是父亲用下口井的井水酿的，特别受工友们的欢迎。于是店里的顾客大多是熟人，不少是附近装卸队里面的工友，吃罢常常赊账，因为多是朋友，碍于面子，父亲也不好意思开口向他们讨债。尽管如此，听母亲说，酒店虽小也办得有声有色，一直开到1958年公司合营的时候才歇业。公司合营的时候，泔水巷口的那个小酒馆关掉了，母亲先在闸口饮食店工作，又调到杭江旅馆做事。现在泔水巷口开的这家杂货饮食店就是当年母亲开店留下来的地方，原地原位恢复起来的。严先生说，他小时候泔水巷有三口井，称为上井水、中井水和下井水。至于他说那个下井水就在他们家附近。虽然泔水巷居民有一个俗定的规矩，上井水呢只能是用于饮用，而中井水、下井水是用作洗涤的，但是他们屋前的这口下水井的水质比较好，附近许多居民不仅在这儿洗衣服洗菜，而且还有人到这口井来挑水。记得闸口那边有一家专门做甜酒酿的小店，经常派人到下口井来挑水。当年过来洗涤的人多带一只铁皮小桶，桶环吊着一根长长的绳子，人们拿起绳子将铁皮小桶放进井眼当中，只要轻轻地抛拎一下，小桶就会沉入水中，满满一桶水就掉上来了。每到晴天的时候，附近的居民纷纷拿着衣物来此洗涤，由此这里十分热闹。小时候大家在水井附近玩耍，跟巷内的大妈大嫂非常熟悉。虽然这里仅仅是一口水井，却成为了泔水巷及附近居民谈天说地的场所， 例如东家的新媳妇儿会做那几样的拿手好菜，西家的大哥到江对岸办事儿遇到了什么稀罕事儿，隔壁的邻居家又有了什么喜事儿，这些话题大家都会带到井边来聊。每到休息天，如果见到哪家人的在井边打扫卫生，各家各户呢都会主动拿着工具过来帮忙。只是到了20世纪的70年代，下水井旁边铁路职工子弟小学的员工在修下水道的时候，由于没有经验，不慎将下水管道给弄坏了。每到大雨的时候，污水就会渗进下井水。尽管后来请学校来人修复了一下，但是仍然无济于事。自此遇到下雨天到下井水来洗涤或者是挑水的人就越来越少了。当年泔水巷口对面就是杭州铁路局闸口站的老货场，货场内有三条铁轨，还有火车的货运月台，分别装卸杂物、石块、黄沙跟煤炭等等。时至20世纪90年代，泔水巷东面的地方成为了铁路局的机务段，人们将蒸汽机、锅炉的清洗也放在那儿了。于是机务段的工作人员将下水井封上了铁盖，外面装了抽水机，将这口水井的水当成工业用水了。后来下井水被填掉了，在填下水井时，严先生向工作人员说，下水井曾经是一口水质干裂的好井，希望能够保留下来，可是没人听他的话。时至今天，泔水巷只剩下了两口井，也就是现在人们见到的上口井跟下口井。泔水巷西面的铁路三小，严先生告诉我们，泔水巷口原来有一座小学，叫做杭州铁路职工子弟第三小学，严先生就是这一所学校的毕业生。8岁的时候，他进入铁路三小读书。当时学校每个班级有50名左右的学生，每个年级设两个班，一共有6个年级。就当时来说，这所小学的规模还是比较大的。听长辈们说，铁路三小所在地以前是一个庙宇，叫做朝神庙。解放前，有一位洪姓的老板在铁路三小的位置上造了几间中式的房子，屋前铺青石板。屋旁边呢有一条石级小路直通白塔岭，房屋的屋顶盖的是本瓦，屋正面装有一排玻璃窗，室内有硬木地板，前屋作为店面对外营业，后屋是主人家的住房。当时这样规模的房子在泔水巷一带不多，就显得十分的稀罕。因为巷里居住的人家不少，人仍然住在茅草屋，那栋房子给人有了鹤立鸡群的感觉。洪老板开了一家企业，叫做钱塘江航运公司，专做水路运输生意。严先生回忆到，小时候听大人们说，那所学校可能是20世纪50年代开办的。他进这所小学读书的时候，学校一般只允许铁路局职工子弟在此读书。当年那些年的泔水巷的附近驻有解放军，部队子弟是允许进入铁路三小读书的。至于说住在泔水巷内非铁路局职工的孩子，就要到稍微远一点的地方闸口小学去读书。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，铁路三小又办了一个戴帽初中班，严先生就是从这个戴帽初中班毕业的。不过到了90年代末，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。记得最后一年，全校新生只招到了9个人，并开不成班了。由此呢，这座学校也就被合并到其他学校去了。因为学校所在的土地权是属于杭州铁路局，所以杭州三小搬走以后，又搬来了几家铁路局的下属单位。现在这里是杭州铁道发展集团浙江八达物流公司的办公场所。电话总机房。说到泔水巷口的那几间带有铁路标志的青瓦平房时，严先生说，那几间房子原来是杭州铁路分局的电话总机房。记得20世纪的50年代，有一次杭州刮台风，严家的屋子不牢靠，只好搬进电话房暂时躲避，因为那所房子牢靠，不容易被台风刮倒。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，分局的电话总机房搬走了，才改为了铁路职工宿舍。记得当年搬来了一位姓钟的住户，这个人在铁路三小教书。听母亲说，钟老师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在这里教书了。当时铁路局的电话总机房虽小，不过里面住的人倒是不少， 人们将那几间小房子分隔开来，作为几家铁路职工的宿舍。到了20世纪90年代，住在里面的铁路员工以及家属陆续搬走了。有人在这几间房子里开过一段时间的餐馆，叫做白塔饭店。不过没过多久呢，这家店呢就关掉了。饭店关门之后呢，这几间房子租给了外来的民工。外来民工见旁边有几间屋子空着，就趁机堆起了食物，一直延续至今。青砖平房，航舰台标记，这座电话总机房是泔水巷口重要的地理坐标。